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也保守我们过去一周的这个生活，让我们继续的一起再次向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也再次求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与过犯，也再次帮助我们将心中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交托在主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掌管一切，你也深知到我们一切所需，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你身上，让我们能够来听主你要我们听的话，让我们来接着你的话来反省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回应对主你的爱。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仰望于你，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有谁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今天不知道啊，有没有教会的热历在家？有人拿吗？只要你有看教会的热历的话呢，你会看到今天的日子是改革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啊，主日。不一定是在今天，但是是啊，今这个主日来纪念宗教改革。那么有多少年呢？多少年？500年啊！啊，这是在8月的时候啊，好几间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教会组织起来，然后有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讲座啊，相信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到那里哈。当然也有好多的还没有机会到那边但是我们不论怎么样，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信主化恩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是当时马丁路德他在500年前啊，就是他很热心的来追求神啊，他也是活在一个很恐惧战惊的这个状况。那么他曾经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时候呢，他差不多以为他的生命要被结束了哈，所以他就立下这个信念，假如他的生命还活着的话呢，他愿意到这个修道院哈，做修道士哈，在那里发愤图强哈，然后来研读圣经。所以他在那里的日子呢，发觉到很苦。为什么呢？因为再多的这个苦行所有的这些善行苦行啊，都不能够使他感到自己呢已经得到神的拯救，所以他的生命非常非常的苦。直到有一天呢，他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啊，就是那里讲，等一下我们会看的哈，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才得到释放。那么他也不满当时的一些错误的这些教导哈，说赎罪券的教导，当你听到这个赎罪买这个赎罪券的这个银钱掉落这个箱子的声音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你的亲友呢马上就从这个受苦的地方呢直接进入天堂。所以他那时候非常的很大的不满，这样的教导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他就在外面呢，教堂的外面呢，当时的教堂的外面贴上95条这个论纲哈，就是讲出当时的这个教会的错误的教导。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上这个造纸业的技术哈，印刷的技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时候，所以把他的这些很多的这些教导呢 传遍了当时的欧洲，很多的教会他们就掀起了一场这个宗教改革，所以到现在是500周年纪念啊。所以你想想看，教会差不多进入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啊，是没有这个机会读到，平民百姓没有机会读到圣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印刷业，还没有那么还没有印刷的技术那么发达哈，还没有印刷，只是靠手抄本哈，所以当时没有机会接触圣经哈，平民百姓。所以后来路德呢，就把这些把圣经呢翻译成那时候的不同国家的语文哈，那当时当然他那个时候是德文，翻译成德文。当然其他的宗教改革的先驱呢，他们就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文，所以平民百姓才有机会呢接触到圣经，才能够读到圣经。那么从他的那个论纲里面呢，他其实开浓缩成5个要点，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讲题啊，信主化恩荣，什么意思呢？就是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还唯独神的荣耀。所以我把这5个大点呢浓缩成一个中文字啊，但是我把它的次序全部另外再排啊，所以就叫做就变成是信主化恩荣，方便容易记哈。所以你问人家问你宗教改革的5个大点是什么，信主化恩荣，好像考试这样啊，把那些大纲全部记成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把它次序再排过呢，使到它容易记哈。所以你一讲你就讲信主化恩荣，什么信，就是唯独信心，唯独主嘛，是吧，就是唯独基督，然后呢化呢就是唯独圣经，恩呢就是唯独恩典，然后荣呢就是唯独神的荣耀啊，就是这样来记哈，这5个大点。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5个大点，同时呢也来反思呢这5个大点呢在我们现今的教会有什么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啊。我们看看到底现在的许多的教会，他们是否还是有这5个这个大纲呢？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唯独信心啊，唯独信心就是当时呢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他认为呢当时的教导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才能够得救。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郭弟兄带领我们读那段以弗所书2章第8节哈，其实就告诉我们这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上帝。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2章第8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我们一起来读1、2、3。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的一点就是，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不用行善，这段经文是叫我们要行善。但是我们行善的整个基础呢，是建立在因为我们已经信靠了神，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有这个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领受了神的恩典。有了神的恩典，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这个力量来行善，并且呢这个行善是原本就是神创造我们呢要我们去行的。其实这个行善最大的背后的动机，行善只不过是一个外表上面的一些行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动机呢，是出于对神的爱，还有出于对人的爱啊。 这样就是有价值的。所以因信称义呢，我们看见在过去马丁路德的时代的时候，之前呢他还没有起来改中有这个宗教改革之前呢，人是要靠许多的行为来得救啊。所以做好事的这个动机呢，其实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不是为了爱人啊，其实是爱自己啊。因为我现在多多的来帮助你啊，对，以后呢我就有多一点的功劳啊，以后我就在这个受苦的地方啊，减少这个时间，我可以直接我可以早一点到天堂那里去享受。那其实那个是很自私的行善，因为那个不是真的爱，那个爱是爱自己，那个不是爱别人。所以你听到说，哦，我对你很好啊，希望我以后啊，我的下一代啊，他也能够有福啊，这些其实那个不是为了人，那个是为自己啊。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呢？行善，我们耶稣基督说，我们对人行善不需要告诉别人啊，不需要告诉别人啊。假如一个人常常讲自己做哇做多好啊，捐多少啊，我奉献多少，我帮人多少，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其实你说这样的行善是为了真的为人呢，还是为自己？对不对？耶稣，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人的动机，但是真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真正为人付出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着单单的唯独信心，信靠耶稣，我们呢才得救。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那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因为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人呢不断的来信靠神，要人呢不断的将自己呢交托于神，这就是神要人呢活在这世上的目的。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就是让我们呢来信靠神，不是来靠自己，是来靠神。就算我们信主，开始信主是靠神，我们之后信主呢，也是不断的来依靠神。这就是神要我们创造我们的目的，要我们不断的来依靠他。所以你会发觉到圣经真的很奇妙，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罗门最聪明的一个君王也劝勉他的儿子，不可以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乃是要依靠赐我们聪明的那位神，而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有才干，有力量，有恩赐，有各方面的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来需要来依靠神。因为我们的倾向是什么呢？我们的倾向就是我会依靠我自己的才干，我自己的权势，或者是我自己的钱财，我自己的背景，我自己。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依靠自己，靠人，不靠神。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得罪神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呢他们知道，因为夏娃知道吃了那个果子，这个撒旦引诱夏娃说，因为你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就必如神，能够分别善恶。所以要人呢离开神，这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撒旦有说，我要 高举自己，我要升到北方的基，我要，我要，我要，都是什么呢？离开神。所以信心呢，就是来信靠这位神。不单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信靠，我们一生的生命中，在永恒里面，我们也是不断的来信靠这位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也是不断的来依靠神啊！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那我们想看另很多时候呢，今天的时代，很多的以前你会发觉到，在以前的时代跟现在时代真的是相差很大。以前的时代，你说基督徒，人告诉你他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20年前、30年前，哇，你就可以跟他什么呢？称兄道弟啊，发愤图强，肝胆涂地啊，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碰到人告诉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被人家骗到发愤图强，那个发那个愤哈。土那个墙壁，或者呢家徒四壁。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讲自己，现在的人讲自称为基督徒，跟以前的人讲他是基督徒其实是相差很大。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些错误的教导，这是以什么呢？以人为本，以自我为先。所以现在很多这些错误的教导进来，所以人的信心呢，他讲他是基督徒，但是呢，其实他所做的，他的生命里面呢，根本都不像基督徒。所以我们看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从那个果子里面呢，就可以认出那个树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乃是建立在以神为中心，以爱人为本。这就是信心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重要的前提。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信主化恩荣啊，信主。现在我们讲到主了，就是基督。跟当时马丁路德的教导啊，之前的他之前所学的啊，宗教改革之前所学的。人是要靠圣徒，或者是靠天使，或者是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而神就是说，靠着玛利亚才能够到耶稣那里，靠着耶稣才能够到神那里，是一层接一层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人是直接要靠耶稣基督，所以是唯独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神那里。耶稣基督本身都说，他说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也说，在使徒行传4:12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没有其他的这些教导，没有依靠什么方法，我们只能够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假如今天有人说，哦，耶稣基督已经来，有另外一个耶稣来，那个就是异端，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跟随。或者说，有某某的天使啊来啊启示他说，你不需要相信耶稣啊，你相信这个天使所讲的那个人就可以了。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错误的。或者是，啊，相信什么都一样的了哈，只要心好就好了哈，我也是希望，但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只有单单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希望我们呢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是靠说啊，心好了就好了，人好就好了哈，不去伤害人的，不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单单靠着耶稣基督。假如我们今天认为啊，我心好就好了，我就可以得救，我就可以上天堂，我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那个是很大很大的错误。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呢是这样想。只要是这样想的话呢，我就盼望你呢能够呢马上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拯救。不然我们很多时候参加教来教会这么久，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还是 茫然无知，对相信耶稣基督还是没有注意，那么就很可惜了。盼望我们在座都是相信，唯有单单靠着耶稣，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所要来信靠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知道当然靠着主，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呢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死，来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有罪的权势，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大概在2000年之前呢，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因为你的罪死，因着他死，我们得以免去神的这个愤怒，我们得以与神来和好，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本来是仇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第三方面，我们看信主化恩荣，就是化，就是神的化，就是唯独圣经。当时在马丁路德之前，除了圣经以外，人的这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最高的领袖呢，就是教皇本身，他所说的话就等于是神的话，所以他所讲的这些教导啊，玛利亚无罪的等等啊，这些都是从最高的那个领袖来的。但是马丁路德看见这个跟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其实是违背的，不是人的话，不是宗教领袖所讲的话成为神的话，不是，神的话就是我们唯一的权威。所以我们今天要熟悉神的话，正如上个主日翁传道讲了，我们到底熟悉神的话吗？当有人来跟我们传另外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来分辨呢？圣经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来思想，常常思想神的话，并且呢，不管是谁讲的，都要与神的话、圣经的话来对照，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那里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我们要看，就是神的话跟人的话，我们要思想。就算是我以前在这个中山大学上这个传道班的时候啊，就算是有一个讲员，他讲到一个令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字眼，他说什么呢？他说教会呢要好像市场的那种行销的那种策略。大家都知道市场行销 marketing 啊，就是怎么样把教会来 market 在那个市场上，就是说怎么样把教会推销在市场上。所以我听到这个推销， 行销在市场上我感到很不自在，是在传道班的一个讲员讲的，所以我就写信给校长说，这样的教导不应该在传道班里面讲，不可能把教会当作一个产品来促销。其实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耶稣基督他本身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他在最后一个，他在最后一个星期，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洁净圣殿。之前他事工开始之后呢，也是洁净圣殿。他讲不要把圣殿当作是什么呢？做买卖的地方啊。他在那时候圣殿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很多的这些兑换银钱啊，或者是买卖牲畜啦、啊，为了方便人能够献祭啊，不要让这些在圣殿里面。其实现在你看到很多教会都是把教会当作什么呢？市场行销来推销，怎么样呢？哇，怎么样都跟人家讲很大，很多人，有人在那里奉献100万啊，这个人是某某人，或者是多少人奉献啊，然后哦，我奉献多少钱了、啊？我下个星期我得到多少了？啊，到10倍了，100倍了，1000倍了，他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什么呢？利益回收的中心，就是说你付出多少，你会得到回报有多少，你为主，主就为你。哇，这个好像阿拉丁神灯这样，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其实这就是很多教会现在所走的这个策略，不是强调什么呢？强调内心对神的那个依靠，内心呢对神的那个仰望，而是当教会当作一个产品来促销。这是真的，我本身也在这个市场行销当过，我也知道人是怎么用这种策略来什么呢？使到买家呢来买他的产品，故意在他的文件夹放很多的支票，哇，这个很多买家，很多买家这边，哇，你看这个产品很销啊，其实都是骗人的，都是给人看一个虚假的形象，然后呢引诱很多人呢来奉献。其实很可惜，教会不是用来促销，教会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不是外表的这些形象。所以当人来到教会，看到没有，他给了，但是没有得到回报，人会怎么样？很失望，以后不来教会了。因为它整个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自我的回报的那个基础上。假如是自我得不到回报，得不到我自己所想要的，就不要。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错误。很多人呢，在教会里面呢，现在的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根基。很多人的根基也是这样建立在自我的这个利益上面。其实这不是的。唯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原来教导我们的原则，使到我们呢知道呢，不是任何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都讲过了第二秒是先知讲到的，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是我们要来对照，与神的话来对照。那么呢，我们不是接受人，我们是接受神的话。就算是一个很经验很浅的，刚刚出来就算一个小孩子，他在那里读神的话语，假如这个小孩子他所读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要来听所以我讲过了，不是看人，我们是看神的话。好，那是对唯独圣经信主化恩荣恩是什么呢？唯独恩典，刚才又讲过了， 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马丁路德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这些善行，所以他活得很苦。假如我们是靠这善行得救的话，我们也是很苦。为什么？好像没有盼望。你再怎么样做呢，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这个要求，这是真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正如我、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完全的标准是建立在谁的眼光中呢？是在我们自己的眼光呢，还是在天父的眼光？神的眼光中的完全是什么样的完全呢？神的眼光中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呢？他给你多少，你用了多少，是为了他而用的，那个就是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是为神而做，虽然那是微不足道的。假如一个人他只能够做某一些方面的事情，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的能力，在他有限的范围、有限的能力、有限的机会、有限的背景里面，他只能做那一点点的事，其实那在神的面前就是做很大的事。所以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是能够来安心的将自己交托于神，因为知道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但是呢，神既然赐恩于我，让我们能够呢，来依靠他，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就算我们所做的只有那么一点点，也是为神而做，神也不轻看。所以不要轻看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那一点一滴，就算是那一点一滴，我们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我好像很失败，我好像一事无成。其实假如是在我们那有限的范围里面能够做那一点一滴的话，那也就是为神而做。想象你是整天忙碌的家庭主妇，你想要跟人家传福音，你却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整天都忙着孩子啊，整天被打扰啊，整天你的责任啊，整天都是被人打扰，被孩子打扰，被孙子打扰，打扰到你自己都不懂得做什么，对不对？然后人家就讲，哎呀，你又做这个，又做错，你又做错，整天在讲你好，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整天被打扰到，被打扰，打扰到你都不懂做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为主而做。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你很有限的环境里面，你在面对不同的这些挑战。人可以这样讲你，让他讲吧，我已经晕头转向了，我已经不知所措了，其实那就是我最大的努力，就是那我那一丁点的责任。其实你不需要去外面传福音，你不需要去其他的国家传福音，你的最大的传福音就是对你的孩子跟对你的孙子的那个爱，那个是比你嘴巴去到其用你的嘴巴去到其他的国家传福音还要更有效，因为那是你的爱。虽然你做的不完全，虽然你人家在人的眼中你是不完全，你是不完美，他要求更高，要求更高，但是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安慰，这就是神看我们心中的所需，他知道。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些期望交托给神。我们心中的许多的忧虑其实是在于什么呢？你今天只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其实呢，你的心中的期望是别人的心中的期望，是要你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当你达不到这个的标准的时候，你就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事无成。就算你达到这个标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那个是应该的。其实我们都需要做弟兄或者丈夫，或者做孩子儿子的，我们都需要来对别人有那个体谅的心，有那个怜悯的心。当他错错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接就讲了你做错了， 错就是错，有什么可以狡辩？不是，我们要去对方，去设身处地的在对方的位置上面去想，去了解，尝试去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么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勉励，这是真的啊。好，我们呢有点离题了，不要紧。好，所以这个是唯独恩典。当然，现在的教会很多把神的恩典当作什么呢？理所当然，或者是把神的恩典呢当作犯罪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有的教会的教导说，耶稣基督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他赦免我们过去、现在、以后的罪，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向神认罪，我们享受神所给。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在错中呢，却不知道呢向神悔改。哦，假如你纠正他，这个就是律法主义，不是恩典，你是活在律法之下。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跟刚才我所讲的不一样。刚才我所讲的，我们对人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时候，到底这个要求是我定的呢，还是神看我所能够做的，这个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有的就教导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继续的活在罪中，继续的犯罪，认为呢我犯越多的罪呢，神的恩典就越多。其实这个不是，在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欠神的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受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假如不知道我们本身是欠神的债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呢体会神的恩典那么大。可能很蛮明白啊。其实我们都是彼得问耶稣说，我原谅弟兄七次够不够？耶稣基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基督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欠一千万两，欠一千万的银子的比喻。那个仆人呢，没有偿还之物啊，所以主人吩咐把他的和他妻子儿女呢都卖了来偿还。那仆人说，主啊，请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所以那个教导是什么？其实教导我们都是欠主许多的人，这是真的。那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知道我们是欠主许多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主的恩典特别的大。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对主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神的恩典呢当作是平常，当作是应该，当作是理所当然，而我们忘记我们是欠千万的，变成是什么呢？是别人欠我一百万。那种表情就是欠我一百万了，每个人都欠我一百万，那种表情啊，其实不是，是我们欠神千万。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欠神的时候，我们就算是面对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呢，神自己会伸冤。我们不需要觉得别人欠我了，这是唯独恩典。所以你会发觉到 以前的时代，婆婆对媳妇的要求很大啊，很高哈，就是有人结婚之后的第二天6点就来敲门啊，要她起来起来做早餐啊，媳妇还没有准备好哈，起来起来做早餐。以前的时代哈，现在你可以叫6点叫媳妇起来做早餐呢？没有啊，你现在是媳妇起来吃早餐，为什么？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是媳妇好像是婆婆，现在的婆婆好像是媳妇啊。当然我讲这个不是要婆媳之间在引起以前我过去的深仇大恨了哈。啊，不是这样，我讲这个的时候是让我们再次被提醒什么呢？再次提醒就是我们都是千主千万的人啊，不要觉得别人欠我了，不要觉得别人都是欠我100万的啊，这是我们千主千万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欠千万的啊，不要去想别人欠我了啊，那就是比较不会啊，引起很大的这个冲突啊。今天看到路上人家车霸什么路霸，认为什么？认为别人欠他了啊，就是这样引起冲突了。好，最后呢，我们看就是信主化恩荣啊，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现在我们看，唯独神的荣耀，只有神的荣耀，单单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一点，就是我们是欠主千万啊，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我们不是不配得不配受。因为为什么呢？有一天我们都要将我们一切所行的来向神交账，我们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来荣耀神。威斯敏斯特的这个这个教导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来荣耀神，并且享受神所赐的，来享受神，享受神，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我们一切呢，都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不是来荣耀个人啊。很多时候啊，你看到一些教会大教会的这个领袖，常常讲的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些感受，对自己的这些失望，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伤害，都是自己。每个人都同情他啊，很同情啊，好像特别是一个教导这个不需要向上帝认罪的这个领袖啊，他说他遭受到特别多的这些攻击啊，哇，很多人啊，他差不多不能够承受，哇，他觉得他很想灰心，很想放弃，所以很多人就支持他，因为他被人攻击啊，所以你看见很奇怪，这样的教导不是因为他合乎神意，乃是因为被人家攻击啊，受害者的形象，所以。啊，很多人都支持他这样的教导，其实这个教导根本就是违背圣经的。但是他把这样的教导呢，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他个人的。其实不是，这个是神。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来求神的荣耀。就算我们自己被攻击，就算我们自己被伤害，只要那个是神的旨意，或者是有一天我们面对逼迫。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伤害我们打死我们，那也就是神的名的荣耀。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时就结出许多，因为他的受死，他的牺牲，我们这些罪人才有机会和神和好。难道耶稣基督也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爱惜自己生命必要失掉生命，但是为主放下自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为什么呢？为主放下自我的，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呢来得着他。当我们在得着神的时候呢，我们要先什么呢？放下自己，我们才能够呢跟神呢有那共同的那个价值观，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所以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你在放下什么呢？很多的期望，很多的这些愁苦。人最很多的烦恼愁苦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自己的期望。老人家年老了，心中还有很多的苦毒，心中还有很多别人欠我，别人伤害我，别人做的一切，哇，我跟你讲，我的苦啊，你的苦啊，没有比我的苦还要苦啊。所以你就想，他整天拿着这些苦，别人伤害他一次，但是你放下这一切之后呢，你不会觉得苦。为什么？因为你都忘记了，你放下你就不再受苦，但是你拿起来的时候你又在受很多的苦。其实这些都是耶稣就是说让我们放下，放开这一切，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为这人所有的来向神感恩，为着别人有的，我们自己没有的，为着别人有的来向神感恩。这就是神要我们来有这个的心意。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讲，在同样的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人看到这一点吗？很多时候人没有看见，所以人没有看见，他就是耶稣基督在人的面前行有许多神迹，但是很多人呢还是不相信他。这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呢以赛亚呢因为看见神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呢有好些人相信耶稣，只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人不信主的原因是因为爱自己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他被人的冤枉，被人的诬告，他都没有回应。而我们呢，也求上帝帮助我们，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呢，乃乎在乎神怎么看我们。求主带领。